非常的感谢主。有人，我的学生曾问我为什么喜欢把这个长袖的袖子卷起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奥巴马总统喜欢这样子做。对，其实真正的答案是我这个袖子太长，所以穿起来不舒服，所以就把它卷起来。这个我这个人体型很特别啊，能够买到这个上面脖子合适的，这袖子一定太长。对，没有办法。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从以赛亚书来的。首先稍微介绍一下以赛亚。以赛亚这个先知啊，是在公元前差不多800年左右的一个人物，也就是说耶稣降生之前800年，这个人呢、就写下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有许多预言耶稣基督的事情，也是在800年前所写的东西，居然在800年后在一个人叫做耶稣的身上面完全预言实现，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件事。好，它里面所以说以赛亚书基本上我们把它叫做旧约的福音书，因为它里面讲到弥赛亚，虽然它从来没提过耶稣这两个字哈，但是我们知道它讲的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等一下我们再看啊。第一段经文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里童女就是没有结婚的一个女人，她要怀孕，哇，那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小孩子要来的，这个小孩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第一次看到以马内利这四个字的时候，我说什么以马内利，还不以牛内利的啊，这奇怪，什么叫以马内利？后来晓得原来是翻译的啊，原来是希伯来文里面叫 Emmanuel， 那么 L 这个字是神的意思， Emmanuel 就是跟人同在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就这意思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在特别是犹太的信仰啊当中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他认为这个神是高高在上的，人间这么多的罪恶，这么多的痛苦，怎么这个高高在上的神会变成人，会跟我们人同在，这件事情不能想象的。但是呢的确在圣经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特别是以赛亚书。好，就说神要与我们同在，而且这个要变成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呢不是像什么孙悟空啊、从一个石头里面蹦起来就蹦出来的，不是这样子啊，是什么真正的经过他的妈妈怀孕啊生下来的，所以是一个小 baby 啊，生下来是一个小 baby 啊，而且呢是童女生的，我们等一下再说哈。好，另外一段圣经呢也是以赛亚书，他说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个热心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他的迫切的希望，因为神希望而且神要促成这件事情，他有他的一个热忱，所以叫热心，所以这件事情是一定会成就的。好，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呢分成这五样。第一个呢是我们要讲讲这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第二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以赛亚预言这个要来的这个婴孩。这个婴孩呢他有四个名号，这个四个名号我们今天要从这四个名号你们来看看这个婴孩到底是谁。好，我们首先讲这个以赛亚的预言，这里讲清楚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这个人呢是有政权的。这个在古老的时候说是政权担在一个人的肩头上，那这个人就是王啊啊！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说，这个将来这个婴孩啊将来长大的以后要做王，有政权的，而且呢他说是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意思说怎么样，他这个王啊，他这个国度是跟犹太人的以前有一个王叫做大卫王是有关系的， 是这个大卫的王承继继承下来的这个国度，他要这个国度里面继承当王，他要在这个宝座上面治理他的国，所以他一定是大卫的子孙哈。那么然后他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意思说他这个国啊，都是世界上面的国都是有穷尽的啊。这个我们长 一段时间都说我们中国是大国崛起，我那时候这个看到大国崛起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说我们最需要这个学习的是不是大国崛起，因为大国崛起容易，这个看看要这些大国怎么样衰落，最后都不见了，历史上这些大国都不见了，你看罗马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后来也不见了，希腊那么大一个国家也不见了，要学的功课实际上这些大国怎么样消亡的啊，希望能够在消亡的历史当中学一些功课哈。那么他这个国不一样，这个国说今从今直到永远不衰亡的啊，因为这个国不是地上的人所建的国，是上帝建的国，当然就不会消灭。好，所以得到一个结论，这个弥赛亚啊，讲到的这个弥赛亚他是王，而且这个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子孙。我们看看在耶稣的身上面有没有应验哈。其实啊，耶稣啊到这个世上来活了33年半，那么他有一次有一个人要跟他，那他就警告这个人啊，你跟我你是要吃苦的。他这么讲，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意思说今天晚上啊都还要有一个地方休息啊。他说人子啊，就是指他自己啊，今天晚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过着这样子颠沛流离的生活，哪里像个王啊，他从来不像个王。但是很奇妙的，在他进耶路撒冷就是要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个礼拜天，他经过这个耶路撒冷的东边一个门呢、啊，进来的时候他没有进去之前，他就叫他的门徒说，是你先进去，我在这边等你，你进去以后呢，你就会找到一只驴子，这个驴子还不是大驴子，是一个驴子驴驹啊，一只小驴子。他说你把那个小驴子牵过来，然后我呢要有用。结果那个门徒就把小驴驹牵出来，然后耶稣啊那个时候是33岁一个大人了、啊、对不对，那么犹太人身量是不矮的，那么居然坐在一个小驴驹上面，我想那个景象很滑稽哈、哦，对，一个 little donkey 啊，对，然后呢就进了耶路撒冷的东门。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说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侯撒那，侯撒那是原文的意思，原来是有求救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乃是称颂的话，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地上的王哈、啊，如果有哪一个犹太人要做王的时候，这老百姓还不能喊他叫侯撒那，这个王一定是欢迎从上帝派来做王的，就是弥赛亚，所以前呼后拥在那叫侯撒那侯撒那，然后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侯撒那。哇，这个是欢迎君王的礼节，而且不是一般的君王，是欢迎这个弥赛亚的君王的礼节，所以这个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啊33年半的时间颠沛流离，那么就过了那么几分钟的王的瘾啊，对啊，可是你明显的是一个象征，你说真正的王少说也骑个高头大马嘛，对不对？没有，不是高头大马，是一个小驴驹啊，对，这是很奇妙的。然后呢在他进耶路撒冷城之前的一个礼拜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经过耶律哥的时候，耶律哥这个城里面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生来瞎眼的，他那个想要得到医治，所以呢就想办法要挤到这个人群当中去，结果呢人家看着这个讨饭的叫花子就把他推开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是在后面他就大叫，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你知道这个叫大卫的子孙这个话哈，我们今天看见哦，就是大卫的子孙嘛，不是的，那个时候犹太人都晓得，凡是大在那里大叫大卫的子孙呢、啊，意思是说你就是弥赛亚，就是要那个来的那个从上帝派来做王的那个人。哇，是很不得了的， 所以你像这些事情全部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好，然后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记载，这个有一次耶稣在井边要喝水啊，因为天气很热啊，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结果呢也没有打水的工具，什么都没有，连没有办法去拿水。哎，结果就大热天的时候，居然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到井边来打水。这个白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来打水，这是很不寻常的。一般的都是打水的时间都是黄昏的啊，比较天气凉的时候才来打水。打了水以后呢，回去做饭啊。那么居然正午的时候来打水，那么这个女人呢也觉得很奇怪。然后耶稣呢穿的是一个犹太人的服装，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是犹太人看不起的，所以这个犹太的女人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呢就说，你一个犹太人你怎么跟我讲话呢？因为她知道是看不起的。后来他们讲了很多话以后啊，这个女人终于知道，哇，跟她讲话的这个人非同小可啊啊！然后她就说了这句话，她说，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这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哇哦！耶稣第一次在人的面前承认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而且是像一个外邦的女子说的。哇，这点是真是不简单了哦。对，然后你如果往下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非常好，我建议你们大家回去读读看，非常精彩，那个故事很精彩，他跟女人之间的这个对话非常的精彩。然后你如果继续看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外邦的女子啊，发现了这个人非同小可，真的是弥赛亚，所以啊，他就跑回去告诉他的同胞，结果呢，把他要打水的那个水缸啊都忘了，摆在井边，他来到那个井边要打水的目的都已经忘掉了，他心里面很兴奋，跑回去说，哇，弥赛亚来了，不得了。所以你看到这一个妇人，当他发现这个人是弥赛亚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兴奋呢是非常的溢于言表的哈。OK， 好，所以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这点是完全没有错了。这里又说了，就是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是希伯来话，基督呢是希腊文希腊话啊。那么基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说基督教，我们称为耶稣基督，其实原文里面应该叫做耶稣弥赛亚啊，基督教就是弥赛亚教，就这意思啊。因为弥赛亚是希伯来文，是在旧约圣经的时候用的。好，那么弥赛亚的什么兆头呢？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们看新约，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记录在新约的第一本书，叫马太福音。意思是说，马太福音的第一节意思是说，还在讲到耶稣基督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天使向这个约瑟跟玛利亚显现之后，告诉他们的时候，就说啊，要有童女怀孕生子，因为玛利亚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嫁，她只不过是已经订婚了，但是还没有结婚，她还是个童女。她说你要怀孕，你要怀孕生子，那么你怀的这个孩子呢不简单，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借着你啊来做一件大事，你就是以赛亚在八百年前所说的那一个要童女要怀孕生子的那个童女。哇，这个我相信玛利亚这个听到这个话的时候，那简直是大概震惊的不得了，因为这些犹太人都晓得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讲的这些事情居然发生在我这么一个小卑微的小姑娘身上，那是不简单哦，真的是。而且很清楚的，这个写圣经的马太也把它用这个翻译出来，说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因为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看希腊文人不见得懂得以马内利这四个字，犹太人没有问题懂得，但是希腊人不懂，所以把它翻出来说神与我们同在，意思说神要变成人啊， 要跟我们在一起了，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好了，约翰福音呢，我今天这个引用的这经文呢，都是新约里面的开始的地方，第一章，第一章，那约翰福音第一章也介绍耶稣，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讲到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道就是神，讲到这个道是一个神的一个名称啊，叫道成了肉身，意思说这个道就是神，神成了肉身。什么叫肉身呢？就是有血有肉的，要吃饭要睡觉的一个人啊，就是说神变成了人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所以约翰福音介绍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神变成了人了。 OK， 好，然后呢这个回到以赛亚书，他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增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你看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叫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到啊，他讲到我们这个弥赛亚将来他的国度是无穷无尽的啊。他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意思说很大，然后大雷的声音就更大了啊。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意思是说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等到他将来再来的时候，他的国度要永永远远。我们耶稣基督要来两次哈，不是来一次，第一次是2000年前来的，那么他来的目的是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那一次他没有做王，那唯一的做一个王就那几分钟骑着一个小驴子进来的时候，但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叫做王，要永永远远，国度没无穷无尽。好，好，所以弥赛亚是永远做王的。好，我们现在开始回到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第二段圣经，讲到这个弥赛亚这个婴孩啊，有四个名号啊，弥赛亚的四个名号，我们中文翻成叫做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原文当中啊，奇妙测试跟全能的神，还有下面一句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中间呢有一个介词，这个介词啊有很多的翻译译本的没有把它翻出来啊，但是呢我认为应该翻出来的啊，可以翻成也是。那么有一个英文的译本呢，这个地方就翻成 He will also be called 啊，下面就是这个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OK， 所以就代表什么？代表啊他这个四个名称啊，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前面这一组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是一组名号，然后后面的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是另外一组名号。所以我们今天分开来看啊。那么首先看奇妙测试，你如果翻看英文的话，它就最多的翻译就翻成这种叫 Wonderful Counselor。 那么这个不大容易翻啊。什么叫 Counselor？ Counselor 我们翻成测试， Counselor 是辅导，辅导的意思哈。你好比说你这个咨询辅导啊什么的，要去看心理医生啊，就叫 Counselor。 对，那么基本上这个 Counselor 意思是说能够带给你一些困扰的解答案，然后呢也能够指导你前面该怎么走，就是这么一个人啊。那么叫 Wonderful Counselor。 好了，那么我就想起啊，我们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啊，有一个很类似的一个称号，叫做保惠师啊。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到你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是耶稣讲的话。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是十五、十六、十七啊，这三章是应该一起读的啊，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晚餐当中跟门徒的一段很长的一段话啊。最后十七章是一个很长的祷告啊。对，好，那么讲到我要去了，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了，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吃完了以后，他们就跑到科西马尼园里面去，然后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里面就被捕，然后就开始送到大祭司那里去，就开始他的这个审判了，然后一直到第二天就上了十字架啊。所以这是他在死之前，上十字架之前讲的一句话，他说我要去了，
他说你们不要留我啊，这是我来造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明天要被钉十字架。他说而且我这个去是很重要的，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保惠师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的啊，是继承，基本上继承这个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先来上了十字架，然后保惠师就来了。这什么叫保惠师啊？这个保惠师啊，这个你看到这个不同的英文版本上面有各种不同的翻译，翻成 comforter， comforter 什么意思？安慰的人，安慰者，意思是说你这个人心里很悲伤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安慰你，叫做 comforter。 OK， 好，这是保惠师的一个翻译。事实上不能够把这个字翻成非常好。保惠师这个字啊，你如果看中文的话也没有。什么叫保惠师？我第一次看到以后，什么保惠师，很奇怪的事啊。对，那么看不懂。那原因是因为中文没有办法把一个字拿来翻啊，英文也一样，也没有办法把它翻出来。所以你看各种不一样的。那第二个翻译叫 friend， 这个我们知道，朋友啊，对，他是你的朋友。然后第三呢叫 advocate， advocate 是什么呀？是辩护师的意思，懂吗？辩护啊，就是说如果有人告你的状，然后有个人呢来为你辩护，这个叫做 advocate， 懂吗？啊，所以你看这个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这些都是讲的一个人，就是圣灵啊。原来啊，所谓奇妙测试就是圣灵保惠师，就是圣灵保惠师。所以耶稣基督要来之前，上帝感动弥赛亚这个先知，然后弥赛亚呢就开始说，这个小 baby 你不要看他啊，不同凡响啊。第一，他是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他是童女所生的，哎，他是以马内利啊。然后呢，他给了四个称号，第一个称号居然是很奇怪的一个字，叫奇妙测试。你如果看我们中文圣经的话，在奇妙跟测试当中有一个 comma， 有一个逗号啊，有一个逗号。那这是也是有一些古版的圣经呢，把它改逗号。其实原文圣经里面既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什么分章节，这个分章节标点符号都是我们后来解经人放上去的啊。对，那么有些翻译的版本就没有这个逗号。那什么意思呢？怎么回事呢？原因是因为你如果看有一些版本翻译这句话，他把这个奇妙这个字啊摆到前头去了，他名称为奇妙测试。那个版本的翻译是什么？就他奇妙的名称为测试等等等等，懂意思吗？所以奇妙这个字啊，可以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这个 counselor， 形容这个保惠师，形容这个comforter， 形容 friend， 还有 advocate， 也可以是形容他的名很奇妙，你懂意思吗？啊，所以这个我们不去深究啊。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奇妙测试讲的就是圣灵保惠师。好，那个我们看看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特别对为这个奇妙的测试这个东西啊，它的功能有进一步的这个阐述。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的时候就讲到，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啊，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这里看到哈，他说第一，他说这个教师，在这个地方用教师的名字，对不对？你看到这个有很多的不同的用字眼来讲这个奇妙测试哈。对，他说你教师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啊，你这是眼睛可以见到的，就算是不是永远可以见到，但是呢你往前面走，你不知道要左要后要右的时候，后面有一个声音会告诉你，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哇，就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奇妙的测试啊，就是这个圣灵的保惠师啊，他有的时候是隐藏的，但虽然隐藏，但是呢他却你隐隐约约的会觉得有一个人在后面讲话，告诉你前面那条路应该怎么走啊，这是很奇妙的啊。然后我们就想到了，这个圣灵是我们看不见的，也摸不着的。然后呢我们就想起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啊，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就什么呢？就是已经造了，把亚当的身体造好了，然后神说 用地上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就是把亚当的身体已经造好了，怎么造的我们今天不讲啊，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吹进的这口气是灵，是神的灵，神把他的灵用一个气的方式吹到亚当的身上去了。好，那么为什么用气这个字呢？后来我才晓得，原因是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灵跟气是同一个字。这就难怪在约翰福音里面，当耶稣基督跟那个夜里来见他的尼哥底母，就讲到灵，然后风，用风来比啊，风往哪里吹你不知道什么等等的，这都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啊，所以犹太人很清楚的知道灵这个字就是气，就是风啊，都是一个字啊，所以他耶稣基督用这个字来跟尼哥底母来讲话。那么这个地方呢，很明显的，这个灵呢用气的方式进到了亚当的身上，所以亚当就有灵魂了。这个灵魂是圣灵啊，是从神而来的啊，所以是不简单了。但是很不幸的，亚当夏娃后来就犯罪了，犯罪了以后，灵那个上帝跟亚当说，你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你必定死。死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分开的意思，分离的意思，就是说在没有吃这个果子之前，没有背叛上帝之前，人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我们里面的灵就是上帝的灵，也就是上帝完全跟我们人完全同在的，中间没有任何隔阂的。但是等到亚当吃了禁果，亚当吃禁果本身呢、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呢，是他的后面的意思是说他背叛了上帝，然后呢，他愿意要吃这个果子以后有智慧，要跟神同等，哇，这个是一种非常贪心的啊。然后呢，人就堕落了，人堕落了以后，我们的灵里面的灵还在，但是这个灵呢，已经不是上帝的灵，这个灵变成人的灵，跟上帝的灵就分开了，所以死这个字就分开的意思啊，原来是一个灵，现在分开来了。好了，我们人呢、啊，从此就是住在，就生活在一个跟上帝的灵分开的这么一个光景当中，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才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呢？一直到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替所有人类的罪付了代价以后，然后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死里复活以后啊，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记录在约翰福音第20章22节，他说，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哇哦，又是吹一口气，看到没有？所以神向人呢曾经吹过两口气，第一口气向我们的老祖宗吹的，第二口气呢是向这些门徒们吹的，都是吹气，然后说你们受圣灵，你看到没有啊？你看到这个里面对应哈、啊？那我就心想，我说这些门徒啊，跟这个耶稣基督跟了这么久了，跟了3年哈、啊，对，那么这个跟他昼夜都在一起啊，吃饭睡觉都在一起，对，然后跟他这个出去传道啊，什么医病啊赶鬼都在一起，怎么三年当中也不跟他们吹口气？怎么为什么死里复活了以后才吹气了？哎呀，这点非常的奇妙啊！后来我才发现啊、哦，为什么这口气一定要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才能吹的？为什么？你记得吗？第一口气是在吹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所以圣灵要进到人身上面，要真正是圣灵的时候，必须我们人是没有罪的，但我们人犯了罪，圣灵走了。我们只想我们自己这个污秽的灵在里面，圣灵不能够再重新进来啊，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污秽啊。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进来呢？就是我们这个罪要得到解决了以后。怎么解决呢？就是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替我们罪付了所有的代价，然后呢，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上帝看我们为义，意思是说看我们为无罪，懂意思吗？所以叫做因信称义啊，所以个信非常重要啊。你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你 里面的灵仍然是污秽的，仍然是有罪的。就算你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一样有罪。我讲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哈，这至少我们座位底下有一个人知道，还是有罪。一定要因信，我们因为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洗净一切的罪，对我们才有效。所以我们在神的眼睛里面可以看为无罪，这个时候耶稣才能够重新把这口气吹在我们身上，我们跟我们神的关系才重新联合，我们里面的这个灵现在是被圣灵充满。你想想看啊，这个圣灵充满啊，真的是，我常常想，我说我虽然已经信了耶稣，我知道我里面有圣灵，但是我知道我还常常犯罪啊。这圣经上面也知道，他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我看到这里话以后，这不就是跟我妈妈做的事一样吗？儿子犯的罪，儿子调皮捣蛋，他心里难过。所以这圣灵的工作就是妈妈的工作吗？我们嫌妈妈唠叨唠叨唠叨，有的时候我们也嫌圣灵唠叨啊。为什么？我知道有些人啊，磨杀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他，他故意不要，怎么又感动了？讨厌，因为他要犯罪啊，跟我们嫌妈妈一样的。所以圣灵就是妈妈哈，所以神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才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是讲到圣灵。好了，第二个称号叫做全能的神。哎呦，我要快点了，叫 Almighty God。 OK， 那么这个非常简单，我们中文翻译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啊。那么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等等等等。这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你常常发现看到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就是 Almighty God， 耶和华是神的名啊。对，然后呢，新约圣经里面也说他的神是万能的，说是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上帝的能力，上帝一说的事都能做的啊。好，其实在这样讲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圣灵还有这个 Almighty God 啊。以赛亚强调这位婴孩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当然就是耶稣，神的儿子。然后他另外两个称号叫做奇妙测试还有全能的神，很明显就是圣灵跟父神。所以以赛亚这里讲到的是三位一体，我们很熟悉的三位一体啊，这是我们基督教的招牌啊，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的神。那么有人说三位一体神很奇怪，一个神就一个吗？怎么会有三个呢？怎么然后这个耶稣就是神，他自称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又是神，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又是爸爸又是儿子呢？这不是都很奇怪吗？啊，的确有很多人有问题啊。你知道人是有限的，无限的神不能被人看见、感觉或者了解。这个我们人非常有限，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哈？然后我们人还里面还有一个肮脏的灵，跟我们的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啊。但神爱人，愿意跟人亲近啊。所以神用三种位格。什么叫位格？位格这个字啊，也是我们英文的翻译，叫做 persons， 就是位格，就是像个人样子的这种感情，这种位格哈。人能了解的方式与人沟通，其中两个是直接与人，而特别是罪人接触的啊。第一个当然是感动人的灵，就是圣灵。你知道圣灵呢，虽然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跟神有一个关系的时候，圣灵已经开始来感动我们了。所以我常常想，我说这个神啊，这个圣灵啊，真是委屈他了。他是最圣洁的神哦，居然来感动我们这样子肮脏的灵呢，在里面，真委屈他。然后呢，道成了肉身，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对不对啊？那么这两个神的位格都是怎么样？都是来跟我们人来接触的。所以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呢，居然跟这个无穷大的神居然有个接触了。所以我们就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了解呢？就是这个圣灵也好，耶稣也好， 都变成了有限，表现了神对人的爱。但是我们学数学人都知道，一个无穷大里面拿掉两个有限，剩下来是什么？剩下来还是无穷大嘛，对不对？你们都学过数学，对，这是一个高等知识分子的教会，对。所以上面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对不对？所以你不管是圣灵也好，耶稣也好，他们的本质都是那个无穷大。这个无穷大选择委屈他自己，两个身份，一个是圣灵，另外一个是耶稣，但是他们本质都是耶稣，都是那个上帝。好，这是讲到，所以第一组名号呢是讲到神的本质，三位一体。第二组名号说的是神借着这个婴孩要做的工作，两个工作，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很重要，我们分开来看。第一，永在的父，英文叫 Everlasting Father， 这个 Father 是这个 capital 啊，就是大写的，跟我们世上的这个 Father 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主导，我们熟悉的主导文一开始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呢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啊。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成为天上的父的儿子或者女儿。对，地上的父啊，能力有限，也会过去，但是天上的父啊，能力无限，永远存在。这里说永在的父永远存在啊，而且地上的父还会犯错误呢，天上的父啊圣洁无瑕疵。我在准备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我忽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我那是初中啊，我的别的功课都很好，那有一个课叫劳作，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内有没有这课啊？有，劳动，不是劳动，劳作，劳动跟劳作不一样。刚刚你听我讲啊，就是做手工啊，有啊，劳作课，劳动课也是做手工啊。然后呢，那个劳作课啊，叫我们那个劳作老师啊，那年就最后这个考试，他不考试啊，他叫我们做个小凳子，用木头做个小凳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发了木头啊，然后呢这个还我们从这个学校里面拿了一个线锯，你知道那个锯叫线锯什么你知道吗？线锯是可以转弯的啊，就是可以这样的。然后块木头要锯一个圆，然后底下有四根这个，然后等等等等，还要做这个。那我呢就回来做一下子，第一个把那个线锯搞断了，第二个那个木头呢就锯坏掉了，完了，我说怎么办呢？哎呀，这是非常的愁苦啊！假如这个劳作课假如不及格的话，也是糟糕的啊！对，我以前曾经音乐课不及格，那个杜林燕说音乐课还能不及格吗？我说你，哎，你们这个懂音乐人也会可怜可怜我们这些不懂音乐的。我音乐课就不及格，后来补考就过了。对，补考就是60分啊！对，我从来没考过60分的，都是考，我们那个时候叫甲乙丙。对，这样子课，那么考的时候甲上啊，就甲上就是 A plus， 就是这意思啊。对，那么糟糕了，这个凳子没有坐，怎么办呢？我爸爸看到了，我爸爸说：“哎呀，这个劳作课嘛不重要，你重要的还是你的英文啊，你的数学啊，这个重要。”对，他一想，他说：“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散步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木匠店，木头店，对，结果他就跑到那个木头店里面去，把我那个已经弄坏的那个凳子啊，就拿给那个木匠师傅，他说你可以给做一个。哎呦，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把它拿回来以后，哦呦，漂亮的不得了啊！而且我爸爸跟他讲清楚啊，说你这个锯这个圆的时候一定要用线锯，手锯，意思说锯的不要太圆，这样看起来不是这个机器做的哈，还是人做的哈，这样子。哎呀，然后我就要去交账了。对，你知道我交账那天我真的是很怕我这个劳作老师啊能够发现了，但是我这个劳作老师啊是一个真是，他从来没想到学生会骗他。哎呦，我拿着那个凳子说，哎呀，这么漂亮啊，好啊好啊，做得好啊，结果拿到甲上。哎呀， 我在这里要公开的向上帝认罪，我欺骗了，我以前从来没认过这个罪啊。世上的爸爸也会告诉我们一些假的东西，告诉我们一些做错的东西，我不怪他，他爱我，他做的这个事儿，而且花了50块钱新台币，50块钱新台币现在不算回事儿。那个时候我们家一天的菜钱就是10块钱，所以5天的菜钱是非常大的，非常多的钱，做的这一件事情，我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凳子到哪里去了？我回去不知道了。那个凳子的确做的非常好，后来我有的时候我还坐在那个凳子上面。对 ，OK。那么我们所熟悉的浪子的故事，我们大家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个浪子的故事。这个讲到有一个儿子，他呢爸爸还没有死啊，他就要分爸爸的财产。耶稣说，你以后反正要给我吗？你现在先给我吧。然后呢他就出去浪费资财，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囊掉了啊！这个是陕西话叫囊掉了，这是浪费的意思哈、啊。这是我跟我岳母学的啊。然后后来没得饭吃啊，就去吃猪所吃的那个豆荚子，人家都还不愿意给他啊，过这么糟糕的生活。这犹太人认为猪很脏的啊，对，是很明显的，是到一种外邦人那个地方去找吃的东西，都还吃不到。后来忽然一想，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财主啊，他说我应该回去再投奔我的爸爸。但他自己也知道，因为他已经拿了他应得的这一块，再回去的话他不敢回去以儿子的身份再回去。他说他回去以后当雇工吧，他说我就到我的爸爸那里去给他做个雇工，当工人，当雇工，不敢说做他的儿子。结果没想到他全身脏，像个乞丐一样，又脏又臭的。他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却没有想到爸爸老远就看到他，意思说那个爸爸大概是天天在外面张望，等着他儿子回来。那天居然被他等到了，哇，他跑过去以后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不嫌他脏啊。你看这个人脏得不得了的，已经跟猪在一起，住在一起跟猪打滚的啊，这么一个脏的人。然后呢，然后还里面讲了很多哈，这个故事非常的丰富，我们就今天不讲细节。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就想起我认识了一个传道人，这位老传道人在以前在上海在传道的工作，那后来就到台湾去，那后来他就到了美国来做传道人。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可以又回到上海去，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去又见到他以前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哎呦，大家都说啊，我们这一段时间很苦啊，都好多弟兄姐妹都坐牢啊，然后呢，这个啊、吃了很多苦啊，大家都是一片唏嘘哈、啊，对。然后忽然间他就想起，哎，他说某某某还有一位弟兄怎么不在了？哎呀，你千万不要去找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他说他就是去向这个公安去报告，把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这个聚会的名册交上去了，所以我们才会被抓起来。他是一个叛徒，你不要去找他。我们的老传道人那天回到他住的地方去，在为这位弟兄祷告，祷告祷告以后，心里面有很强的感动，我应该去找这位弟兄。他还记得这位弟兄住在什么地方啊？他第二天就去敲门，敲敲敲敲门，然后那个门一打开以后，那位弟兄看着他，两个人互相看，这么多年没见面，还依稀还记得哦。然后那个弟兄说：“你是某某某某人吗？”那个传道人说：“是的。”那个人就开始掉眼泪，赶快把他叫进来。然后这位弟兄跟他说：“他说我不配再见我们的其他的兄弟姐妹，因为我背叛了他们，我举报了他们，为的是我自己能够 免掉这些困难。
这传道人就跟他说，他说啊，你还记得浪子的故事吗？他说当然记得，因为这些人都已经收读圣经了。他说天父不计较，我们只要回来就行。就下一个主日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这个传道人就带着这位弟兄去，哦呦，崇拜的时候大都是坐了他远远的，也以前受过他的苦啊。对，传道人那天他讲道，他就说，他说我们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他说上帝都不嫌弃这么一个浪子，今天浪子回头，我们不应该嫌弃他。那天大家痛哭啊，大家抱头痛哭啊，感谢主，我们再背叛了上帝，我们再离开神的家，只要我们愿意回来，上帝永远是张开双手欢迎你的。你就记住哈，原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这个属灵的这条天路上面会软弱的，会退后的，但你放心啊，当你一回头的时候，大家仍然是接待你的。好，最后叫做和平的君，这个英文翻成叫做 peace 啊 ，prince of peace。其实这个 peace 啊，在原文里面就是 shalom。shalom 是什么 ？shalom 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平安呐、啊。和平好像是国与国之间呢、啊，这个不交战的、啊，什么叫和平？其实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比较好的翻译应该就是平安的君啊。那么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也是那个最后的晚餐上面也说了这句话，他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胜了世界意思代表他是有权的，他是有能力的，胜了世界，所以强调是一个君，君王有能力，有这个 power 啊，他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他说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对当初的那些门徒来讲的话，他们的苦难是立刻的，当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以后，他们马上老师都被抓起来钉十字架，这些学生也逃不了。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不要以为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没有这回事。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样的话，那个这个不是传纯正的福音。这里讲得清楚，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意思说什么呀？我们在苦难当中仍然有莫大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这点是很奇怪的。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这些见证的哈。对，那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14年，那个时候啊，那个武器还不先进，就是那个要两兵相接的时候，特别是持久战的时候啊，都挖战壕啊，那个坑啊，对不对？挖，然后呢是德国军对英国军，那是在这个靠近德国的地方打的这场仗，对，世界大战，对。那天晚上，圣诞节晚上，这个德国人呢、啊，那天晚上其中有一个兵，他就心里面很想念他的家人，他就开始很低声的在那里哼一个圣诞歌曲，是我们很熟悉的《平安夜，圣善夜》。Silent Night, Holy Night， 对，等一下再讲这首歌哈。他用德文讲的。今天我本来以为我的学生会讲德文的那个学生申立梅会来了，结果他跟我讲，他们家小 Leo 要到一个美国教会去，他们有这圣诞的活动啊，所以他不能来。本来我想叫他到前面来给我念一念这个 Stille knocked, Heilig knocked。Knocked 是夜的意思。OK， 这是德文。对。
然后就开始唱，他先是很小声的在那里唱，然后旁边的这些德国兵听到了也开始唱，然后越唱越大声，那个战壕不远了，那个英国的军队就听到了，哎呦，英国的军队也开始用英文唱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这两个队的兵的那些指挥官呢、啊，他也非常的感动，今天是圣诞夜啊，打什么仗啊？所以那个指挥官先用高声，人的指挥官呢、啊，德国人的指挥官会讲英文，他就用他的破英文讲，他说可不可以我们今天晚上不打仗，那个英国的指挥官说 OK， 这些人放下他的武器，武器摆在战壕里面，就从战壕里面出来，然后互相拥抱，这是敌人啊，啊，对，然后把自己掏里面的香烟过来给他们啊，什么等等这样，哎呀，一起过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圣诞夜。第二天回归到战壕里面，枪要打起来，又要打仗了，只有圣诞夜没有打仗，我们中文翻译成平安夜、圣善夜。这首歌啊，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所做的，他是奥地利人，所以他用德文写的，原文是德文啊。我们今天所唱的都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对。然后呢，他呢是在一个小教堂，这个小教堂今天已经改名字了，改成叫 Stille Nacht Chap， 翻成中文就是平安夜教堂。嗯，这个教堂是当然现在新盖的啊，就是很盖得很漂亮，对。那个时候是一个木头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教堂，这还是在原来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欧本朵夫，在奥地利啊。相传这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神父，他刚刚当神父还没有多久，他在有一天晚上，那天晚上就是圣诞夜，那个圣诞夜呢，他在这个教堂里面，然后那天呢不是那么冷，所以他就跑到教堂的外面，这是在一个小山上面，然后看到城市里面万家灯火，非常非常的安静啊，就开始思想，万军之耶和华居然顾念我们这些人，居然道成肉身变成一个小 baby， 而且生在马槽里，他心里面有莫大的感动，他就写下这首诗歌，用德文写的。那过了两年以后，才被也是在奥地利的一个人把它谱成曲，就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这个平安夜的这个曲子，非常的感动人。今天这首诗歌不晓得感动了多少人。各位弟兄姐妹们，基督降生了，降生在一个马槽里。我可以跟你保证啊，当时的马槽绝对不是这么漂亮。这是圣诞卡片里面画的哈，你看这个约瑟跟玛利亚两个人还穿得很高明啊，对，而且干干净净的。这马槽里面也是干净的，马槽绝对不干净。圣经上面说，为什么耶稣要生在马槽里呢？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伯利恒是大卫出生的地方，当时的罗马皇帝下令全国的人要回到你的本乡本土去报名上册户口普查，因为大卫是一个王，他的子孙很多，所以这些子孙已经经过那么多年了，一千年了，都要回到伯利恒这个地方去来报名上册，所以一个小小的酒店就已经满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只好生在这个马槽里。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们全家这个团圆，我们通常在圣诞节跟新年中间我们都有团圆的，那一年团圆是在我儿子家，然后呢那一年的这个圣诞的那个崇拜，他们就表演了这个马槽里面的故事，
然后那个酒店的那个店主看着约瑟跟玛利亚穿得这么破破烂烂的，走开，我们满已经满了，没有地方了，这样大叫，很没有礼貌。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道理呢？那演那个酒店主人的 innkeeper 就是我儿子，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说你这个演的这么凶啊，了不起啊！他说 I practiced， 他说经过训练了啊，他就很凶啊。对，我相信的确是这样，就是这么凶。你想想看哈、啊，这么一个重孕的女人，随时都会生了，肚子这么大。行动都不方便，酒店再挤嘛，也应该腾一间房间给这个可怜的女人嘛，没有。不但这个酒店，管酒店的这个 innkeeper 他很凶，我相信这个住在酒店里面的人，哎呀，我已经付了钱了，这是我的房间了，没有同情心，那可怜一下这个马上要生的这个女人，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你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居然降生在人的自私自利当中。为什么天使天君对那个旷野里面那些牧羊人说，你们去找，在伯利恒那个地方找到一个小 baby 躺在马槽里面，那就是了。为什么？因为连他们自己犹太人生孩子的时候也不会生在马槽里啊，再穷的人也不会生在马槽里，那么又脏又臭的地方，所以一下就找到了，不费功夫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当这些伯利恒的这些牧羊人在那里很惊讶的时候，因为天使跟他这样讲，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愿我们每一位在这个圣诞的季节的时候，我们纪念我们的救主降生，很卑微的来到人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喜悦的人。愿属天的平安在今年的圣诞节归到我们 CCMC 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我知道下个礼拜你们有很多人要出去，带着耶稣基督的平安过这个节，好吗？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段经文感动我，我也忍不住我都流眼泪，也想到万军之耶和华居然卑微的来到人间，他的名要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因为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也因为他是永在的父，也是和平的君。不管在一战的时候，那个战壕里面的兵都能够暂时放下他们要打仗的责任，来一起来庆祝这个婴孩的降生。还是我们今天虽然不打仗，但我们仍然愿意数天的平安赐给我们这些在地上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就好像是那个天使天君所唱的歌一样，愿在天上荣耀归于我们的神。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